诗篇大卫的历史是事。撒母耳记下15:1-19:8上半是说到亚沙龙的背叛。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要背叛，就为自己预备车马，有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2-6描绘亚沙龙如何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亚沙龙阴谋反叛，在希伯伦作王。亚沙龙求大卫准他去希伯伦，还他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王叫他平平安安的去。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：你们一听见号声，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。于是叛逆的声势甚大，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13-23告诉我们，大卫和他的臣仆逃避亚沙龙。大卫带着全家的人出去，但留下10个嫔妃看守宫殿。王出去，众民都跟随他过去，往旷野的路去。按24-37，大卫设计破坏亚沙龙的阴谋。撒都和所有的利未人抬着神的约柜来见大卫。大卫要他们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城，留在那里为他收集情报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像他一样哭着上去。当大卫听见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，大卫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亚西多佛的阴谋变为愚拙。于是他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。大卫要他的朋友户塞留在宫里，与祭司一同行事，为他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。在16:1-4，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来迎接大卫。在大卫刚过橄榄山顶之后，洗巴来迎接他。洗巴带着饮食的供应来讨好大卫。大卫问洗巴说：他主人的儿子在哪里？洗巴回答说：他人在耶路撒冷，盼望以色列家将他父的国归还他。于是大卫对洗巴说：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了他。在5-14，扫罗家族的一个名叫示美的人出来到大卫那里。当大卫到了户巴林的时候，示美从那里出来。示美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扔大卫和他的众臣仆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赛要去割下示美的头。大卫回答亚比赛说：若是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，那么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个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，示美在大卫面前山坡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丢他，拿尘土扬他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。撒母耳记下16:5-17:23告诉我们，亚沙龙夺取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治理。就如大卫所请求的，他的朋友亚塞假意服侍亚沙龙。亚西多佛给亚沙龙出邪恶的主意，要亚沙龙与他父亲的嫔妃亲近，使归顺他的人的手得加强。在17:1-4，亚西多佛又为亚沙龙出了一个没有人性的主意，去追赶亚沙龙的父亲，将他杀死。5-22启示，亚塞照着神的定义破坏 亚西多佛的计谋。亚塞废掉亚西多摩无人性的主义。关于这一点，十四节说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，亚基人亚塞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摩的计谋，为了要降祸给亚沙龙。亚塞破坏亚西多摩的计谋，并在祭司和他儿子们的帮助下告诉大卫如何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。当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他就归回他的本城吊死了。撒母耳记下17章24到19章8节描绘亚沙龙如何失败被杀。在17章24节到26节我们看见亚沙龙追赶大卫，安营在基列地。基列地人巴西莱和其他的人来支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大卫组织军队打发他们与亚沙龙和他的人征战。大卫对军兵说，他必与他们一同出战，百姓却说他不可出战，因为他一人就强过他们万人。王同意他们说的，就说好，你们以为怎么好我就怎么行。于是大卫嘱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按6到8节，亚沙龙和他的人在树林里被大卫的仆人击败。18章9到19章8节记载亚沙龙的死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那时亚沙龙骑的骡子从大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缠绕住，就悬挂在空中，所骑的骡子离他而去。有人看见了，就来告诉约押说，他们看见亚沙龙挂在树上。约押问那个人，为什么不将亚沙龙打死，落在地上？那人说，他不敢伸手害王的王子，因为王嘱咐他们要顾到亚沙龙。于是约押手拿三杆短枪，趁亚沙龙在树上还活着，刺透他的心。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，将他杀死。约押吹号，众人就回来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。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树林中一个大坑里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，说，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。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个石柱为亚沙龙纪念碑。大祭司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要将信息报给大卫，但约押不容他去，而要古示人去。古示人到了大卫那里，告诉王说，耶和华向一切兴起攻击王的人给王报仇了。大卫非常关心他儿子亚沙龙，两次问道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当他听见亚沙龙死了，大卫就哀痛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我儿。在19章1到8节的上半，约押劝大卫安静下来，安慰百姓。